好，再次的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们，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。那今天下午呢，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回归主人的阿尼西姆，回归主人的阿尼西姆。我们会从哥罗西书第四章九节，还有腓利门书第一章七到二十一节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课题。那我们会问，到底谁是阿尼西姆？谁是阿尼西姆？如果你看刚才那个腓利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九节那边是什么讲呢？他说，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，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，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。那这里至少让我们知道说，这个阿尼西姆呢，他是属于这个哥罗西教会的一个人。那其实呢，他在这个哥罗西的时候呢，他是一个奴仆来的，他是一个奴仆，他本来是在这个腓利门的家那边做奴仆的。那所以他做奴仆，那么他因着某一些原因呢，他就逃离了这个主人呢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在这个罗马那边呢，见到了这个保罗。如果我给你看这个地图，你就能够知道，那这里呢是哥罗西啊，这边是哥罗西啊，是在今天的这个土耳其那边。那这一边呢是罗马，所以呢，阿尼西姆呢本来是在这个腓利门这位弟兄的家里呢做这个奴仆的。然后，但是呢，到后来他自己呢就逃离，我不晓得怎么逃，我到最后呢，他就到达了这个罗马。然后在罗马的时候呢，他就遇见了这个保罗。那保罗呢就把福音呢传给他，那么呢让他能够相信这个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你看这个腓利门书第十节啊，你看腓利门书第十节那边说的，就是为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。然后这边讲到说，这个阿尼西姆呢是这个保罗所生的，就是说他把福音传给他，然后他就成了一个在基督里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人，是属于基督的一个人，所以是保罗带领他的。那既然保罗带领了他信主，然后本来他是在那边服侍，在那边伺候这个保罗的，那保罗当时是在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啊，他在那旁边那边服侍他。那但是呢，这个因为阿尼西姆他已经相信主了，他既然相信主，他生命就有改变了，他就觉得说不对劲了，我不可以说这样子的逃离我的这个我的主人，我必须要回到主人那里尽上这个奴仆的这个责任。但是呢，他有他自己的担心，他自己的担忧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现在呢是已经犯了这个罪，就是做犯了这个逃奴的这个罪。当一个奴仆从这个一个主人的家逃离的时候呢，他回来的时候呢，我相信主人呢不会轻易的放过他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他也亏负了他的主人。如果你看这个第十八节哈，腓利门书那边第十八节，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。那表示说他呢在某一些方面可能他没有忠心，可能他这样子的无缘无故的这样逃离啊，可能他有欠了，你看，或欠你什么，可能他欠了 hold 了他这个主人的钱，那么把那个钱呢带走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呢，现在他已经是一个信主的一个基督徒了，他想改过自新，他想回去，再回到主人那里，能够继续的在那里服侍他的主人。但是呢，却有这些的顾忌，到底我的主人会饶恕我们？我的主人会原谅我吗？我所犯的罪，他会不会把他就说不计较这些东西吗？那所以呢，这个保罗呢，保罗就成为他这个阿尼西姆跟这个腓利门的这个中介， 就为他求和。所以呢，保罗呢就写了这个腓立门书。腓立门书，他很智慧的，而且很委婉的方式呢来处理这一件事情。他呢凭着爱心呢、爱心，那么以同工还有这个同伴的这个身份呢，恳求腓立门呢接纳阿尼西姆，啊，不再是这个奴仆，乃是弟兄的这个方式。然后你就发现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四章九节，他说他又打发这个谁，这个阿尼西姆回去，跟谁回去呢？如果你看四章八节，应该是跟那个推基古，记得吗？推基古是那个带信的，带信的一起的回到这个哥罗西那里去。所以呢，这个阿尼西姆呢就回到他的主人那里。那么我们就来今天来学习，来看从这个回归主人的阿尼西姆身上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。我们知道他是一位信主，他是一位生命改变，他有新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样式。那我们从他生的这个新的这个生命的样式来学习。第一点，他有一个使人蒙福的这个生命。你看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，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，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。我们知道说，这个阿尼西姆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相信他一定在他这个服侍他的主人的事上呢，一定是不忠心，他一定也做得不是很好，他也不满那里的这个服侍，所以呢，以致他会什么？他会逃离他的主人，是不是？逃离他主人，而且按照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第十八节那边，他也说欠了他的这个主人，他可能有偷东西的这个罪行，所以呢，他是一个有问题的，他是得罪他主人，他不能够荣耀神，人家看到这个仆人呢，都会摇头的，是没有益处的。按照保罗说，在之前呢是没有益处的，但在之后啊，是这样，保罗说对你跟对我呢都有益处。啊，阿尼西姆，如果你看他的名字是他的意思什么呢？如果你看第十节啊，就是为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，此名就是有益处的意思。啊，阿尼西姆本身的这个名字啊，他的意思就是有益处。但是呢，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，他是没有益处的，他是虚有其名罢了。但是信主之后，他的生命能够成为众人的益处，不单单是保罗，不单单是其他人，甚至回到他主人那边，我相信他也能够成为他主人的益处。那这个是名副其实的这个生命啊！真的，你的名字是什么，你就可以真正的活出来。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？是因为他有基督，因为他有基督的生命，是基督让他能够活出这个有益处的生命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需要活出这个有益处的这个生命。你跟我的生命是有益处的。主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主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，唯一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为有益处的人。你跟我一定要做个有益处的人，一定要，因为这是主救我们的原因，没有别的目的。他救了你，不是在那边就是让你在享受哦，在那个安乐椅那边整天在享受，不然他目的就是要你成为有益处的，能够彰显他的名，能够为他做成他的事情，为他的国度，为他的福音，为他的名做许许多多讨他喜悦的事。那你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益处的呢？还是你的生命单单是为着你的自己的本身的益处而已？ 阿尼西姆的生命是为着主，为着他的主人，为着保罗，都有益处，对每一个人都有益处。但愿神真的是帮助我们，对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产生很好的这个影响力，因为这是主救你的缘故。不要浪费你的自己的这个时间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，不要说我不能够，没有，每一个被拯救的一定一定有他的益处的，没有人是一文不值的，每一个人都有被神使用那一种的这个地方。你要只要你把自己献上，你说神啊，你使用我，你使用我这个无用的人，你使用我这个新造的人，因为主造了你就是要让你成为一个新的人，那成为新的人就一个能够为主发光的一个人。那你知道这个约翰牛顿 John Newton， 那约翰牛顿呢，这一个人呢、啊、他在这个以前在海上那边呢、啊、他过着一个放荡的这个生活，他在那边在人家在海上的时候，跟着其他人航海的时候，跟其他人的水手在一起，他过的生活呢是很糟糕的，什么坏话都敢讲，什么样的这个罪恶的犯罪的这个行为呢他都会犯，都会做的。那这是约翰牛顿，他呢就是也贩卖这些奴仆啊，贩卖这些奴隶，那么呢他过着一个罪恶的这个生活。但是有一次呢，有一次当这个船呢在这个海中航行的时候呢，遇到了这个暴风，几乎要沉，他就呼叫神，神啊，若是你拯救我，我就相信你。果然神呢不让那个沉船，以致他的生命呢得到保全。他就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相信主耶稣。那他相信主耶稣之后呢，他就愿意来跟随主，当然他也是遇到一些困难，但是他却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呢摆上，他愿意完完全全的献上，因为他知道他以前过的那种是腐败的生命，现在神拯救他，他愿意过一个什么完完全全为他而活，完完全全要把好处带给人的这个生活，他就把这生命献上，神就让他引了许许多多的人来归主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他也很会写诗啊，很会写诗。他跟另外一个叫William Cooper 啊一起的写这种诗歌啊，当然有好多诗歌是他写，其中一首最有名的，当然你知道是这个奇异恩典，奇异恩典就是约翰牛顿所写的。奇异恩典何等甘甜 OK 这首歌，所以呢他的影响力是多么大的。之前他是一个贩卖这种奴隶的，是害人的，犯罪的，做各种各样卑鄙的事情，但是信主之后呢，他能够成为每一个人周围的人这个利益，使他们得到益处。那不单单这样子，他呢，虽然他信主之后啊，他信主之后呢，还有继续的贩卖这个这些所谓的那些奴隶啊，因为在当时这个是他们的这个作风来的。但是后来，他从圣经里面发现，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呢不好，因为这个呢实在是使人的这个失去人的这个自尊呢，所以他就也提倡说要废除这个奴隶的制度。果然他跟那个 William Wilberforce 一起的合作，那 William Wilberforce 呢是在这个国会里面，他那边是一个领导人，能够提倡说要把这个奴隶的制度呢把它杜绝掉。果然在1807年呢，英国呢通过了废除奴隶的这个贩卖法令呢，影响了整个英国的这个帝国，以致呢这个奴隶的这个这样子 这个风这样子的一个作风呢，慢慢慢慢的消失掉。那都是因着有这样子的人呢，愿意出来说，不可以再继续的过这些犯罪、这些不道德的事情。那弟兄姐妹们，神也是这样，神让你从黑暗、从罪恶中出来，目的就是什么？就是要你使人得到益处，好像安尼西姆那样，是使人往得益处的。你跟我要今天立志说，主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让我看哪一方面我能够使人得益处的，哪一方面我能够使人得到建立的，哪一方面我能够使人更加蒙福的。你也使人蒙福，神就越赐福于你；你越使人得到建立，神就越建立你。这是神的应许，让我们立志为主活，荣神益人。第二呢，这个阿尼西姆呢，他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生命呢？他有一个蒙爱的生命。如果你看这个第十二节那边，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，他是我心上的人呐、啊。哦，保罗讲这个阿尼西姆啊，是我心上的人。什么叫做心上的人呢、啊？如果你看原文的话，他的这个心上的人的意思是我的心肠啊，我的心肠啊 ，my bowels， 我里面的东西啊，啊，这个人。他把这个阿尼西姆呢看作是这么样亲密，那么样蒙爱的，是他很爱的一个人。当然我们讲这个东西讲爱的时候，不是那种想入非非的，那是真的是以主内的那种爱来相爱。然后就告诉我们，就告诉我们这一个阿尼西姆，他能够被保罗这样的疼爱，一定有他的原因的，一定有他的原因的。那坦白说，每一个在主里面，如果你真正信主，如果你愿意以主的爱来过你的生命的话，我相信，我深信每一个都是蒙爱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都是很可爱的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？有主在里面，有主的爱在里面。只要你把它表露出来，你把它显露出来，那你就是可爱的人。那可爱不是说你有多，你的样子有多美，不是说你个子有多高，不是说你有多少钱，不是说你穿的衣服是怎么样的高贵，那才是可爱的。那不一定是真正的可爱，那只不过是吸引人罢了。哦，你很有钱，哇，你很仰慕他，那可爱不可爱还是另一个问题。你看他的样子，哇，实在是那么一朵那花那样这么漂亮，那对，吸引你罢了。但是你当你跟他多讲几句话的时候，你发现哎，这个人不一定那么可爱，是不是？那可爱还我是说的，不是在于外在，那是在于你有没有什么，你有没有表露出基督的爱，你有没有表露出基督的爱？如果你表露出基督的爱的话呢，那你就是一个可爱的人。那就好像我们问小孩子啊，我们问孩子，孩子啊，谁是最可爱的人呢？最美的人，通常孩子都会说是我的妈妈。你讲为什么妈妈是最可爱的呢？为什么妈妈是最可爱的呢？那妈妈呢，七八十五六十岁，六七十岁，已经是什么鸡皮鹤发啊，已经鸡皮鹤发，已经是行动呢都慢下来了。哇，但是他的孩子说，哇，我的妈妈是最可爱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妈妈有那个爱心，爱他，爱护他的儿女。所以今天有爱的话，他就感觉这甜蜜，他就感觉这个妈妈是最可爱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如果要作为一个蒙爱的人，你本身先要什么？先要表露出基督的爱。每一个人都有基督的爱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要表露出来，我们要主动 要先自己主动的表露出来，就好像在这个约翰福音那边所说的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那这个是一个主的门徒的一个特征啊，有爱的，有爱的，一定要有爱，在一个教会里面一定要有爱，没有爱的教会就不太像教会了。当然我们也需要真理，当然我们需要真理，但是爱一定要有的，没有爱就没有温暖，没有爱就没有那种的可爱性。那但愿我们能够采取这个主动，说我要怎么样爱对方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关心，怎么样能够付出。那当然每次讲到付出的时候呢，你总是会说为什么要先付出，不要忘记是主耶稣先为我们付出，我们才有今天的这样子的境况。若不是主先付出的话，你跟我就没有这样子的情况。哦，照样我们要在主里面要过着一个有爱的这个教会生活的话，我们也是要先付出，先主动的付出。当你付出的时候，你就成为一个蒙爱的人，你就是一个可爱的人。我们都愿意做个可爱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要希望人家都爱我们，都疼爱我们，都常常的纪念到我们。但是如果你要人纪念的话，你要人纪念你的话呢，你先纪念人。但愿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先纪念其他人，让我们都做一个蒙爱的人。第三点，回归主人的安尼西姆有怎么样的一个新生命的样式呢？他有一个服侍的这个生命。如果你看第十三节，这边说到，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，在我为福音所受的困锁中替你伺候我。啊，保罗呢，其实呢，要把这个安尼西姆呢留在他旁边呢，来伺候他。哦，这个是保罗的这个用意，因为他真是这个人，真是很好啊，很会服侍啊，啊，很会帮助人，所以说这个人可以在我旁边。啊，如果你能够在这个保罗的旁边，伺候他，是一种什么？是一种福气来的哦，是一种福气，不是每一个都有这样的机会。但是呢，保罗没有就是擅自的把这个安尼西姆呢留在自己身边来服侍他，所以在十四节怎么讲呢？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什么？甘心。还要争取这个说腓利门的这个意见，到底可以不可以？但是按照保罗的这个想法，他说应该先把他什么？应该把他遣回去。所以呢，保罗就把他遣回去，不然的话，这个阿利西姆呢就能够在他的身边服侍他。从这边我们就知道，这个阿利西姆呢，他是一个有服侍的心智。他无论是在保罗的身边，或者是回到他主人的这个身边呢，他仍旧会服侍的，仍旧会有服侍的这个心智。他知道说，服侍是一种恩典，是一种特权。他能够服侍这个保罗，好像我所说的，是神的恩典。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在保罗的身边服侍他，因为这个主的这个仆人，他为主所献上的，他需要人在旁边照顾，他就愿意这样子的付上的。那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服侍呢，看着是一种特权，是一种恩典。你不要以为你常常都有机会服侍的，不是的。特别是我们服侍这一位全能的神，特别是服侍这一位爱我们的神，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个特权来的。没有信主的人是没有机会，那些 倒在这个病床方面的，也是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机会的。当然他可以在其他方面，他可以为别人祷告，但是你的服事的那个范围就是减少了很多。那所以你这时候能够服事那位神的话，这个爱你的神，你就要服事。这个是一个特权来的，是一个特权。那么你又想说，好了，我不要，哎呀，为什么要服事，整天的服事？那告诉你，我们这服事啊，不单单是在这个世界上，甚至在永恒的这个境界里面呢、啊，我们还是要服事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们还是要服事。你看启示录22:3那边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什么？侍奉他，侍奉神是从信主那天直到永永远远的。你就说糟糕了，怎么办？那你就必须要调整你的这个观念。服侍神是一种喜乐来的，服侍神呢是我们的应有的这个态度，就是说我们服侍神呢就是应该的，因为他已经拯救了我们，我们一定要服侍，没有说不服侍的。当然有服侍之后你会有时累的话你就休息之后呢你再继续下去，没有说停下来，因为我们一生一世都要服侍。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你不服侍的话，你就失去服侍的那一种的喜乐，你就服气了服侍的那一种的什么那一种的恩典。你不要以为不服侍就很好，告诉你，你不服侍的话，你的灵命就会倒退，你就会越来越往属灵的景况下呢慢慢慢慢的退步了。但是那些越愿意服侍越愿意把自己献上的，你就发现到他越有那种生命的这个活力，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，也可以见证的。因为神说那没有力量的他会加给力量，那些越不服侍神的，你越发现到你越没有力量，你越愿意服侍神的，你没有力量，你呼求那位赐力量者，他一定会给你额外的恩典，让你能够继续的侍奉。那当然我们知道到在这个服事当中呢，我们是需要付出的。主耶稣服事人有没有付出啊？有，他付出，他甚至有时候忙到一个地步呢，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他服事神就是这样，他服事人就是这样。那你跟我服事也是这样的，你要付出时间，你要付出精神，你要付出这个你的就是健康，甚至有些人要付出这个生命。所以当我们有一些付出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埋怨，这个是应该的，这是必然的。而且服事呢是需要操练的，你不能够说你今年你服事，明年你不要服事，后年也不要服事，然后大后年又来服侍，你发现到你当你停下来的时候呢，你就失去那个操练的那个机会，你的那个肌肉就松懈下来。你要在开始做的时候你需要花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些力量才能够启动，让你的这个整个身体能够再一次的投入那个侍奉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侍奉当中呢，我们要继续的侍奉他，就好像这个耶稣要说，至于我和我的家必要侍奉耶和华，我们要侍奉他，一生一世的侍奉他，好像这个巴尼西姆有这样子的这个伺候，有这样侍奉的服侍的这个心态。第四点，新地位的这个生命怎么讲呢？你看在这个第15:16啊，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，不再是奴仆，乃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，在我实在是如此，何况在你呢？那在这里呢，保罗跟他说，这个阿尼西姆回到你的身边，
他不再是什么
奴仆啦，他是族里面的什么弟兄，因为他相信主，他跟你有一样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，所以你带他的时候，你不可以像以前那样以那种带个奴仆的那种态度，你乃是要带他像主内的弟兄。当然，作为这个主内的这个奴仆，你不应该因此而什么而占这个主人的便宜。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，才能够很好的和谐的一起的生活。所以呢，这个阿尼西姆他有这个新的生命，新的这个地位，不再是奴仆了。那这一边呢，告诉我们也是把保罗写这个东西呢，这个呢是奴隶制度解除，还有人性尊严的一个宪章。他已能进入了一个方向，就是让人知道说，这个奴隶的东西呢，不可以继续的存在，因为不再是奴隶了，因为主的缘故，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。在这样情况下，不可以再有这个奴隶的这个制度了，所以是一种新的这个地位。那我们在主里面也是有新的这个地位，你跟我都有新的地位，就好像安尼西姆那样。我们什么地位呢？我们是一个什么圣徒？以前我们不是一个圣徒，现在我们是一个什么？一个圣徒。圣徒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跟世界分别出来的。啊，不是说你没有罪，不是啊，你是成圣的，你是一个跟世界不同的，你不可以再像世界那样哦，在追求那个物质的这些主义的，不可以被他所影响，也不可以注重那个名利，也不要追随这个享受主义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那一种的生命，不了，你要跟他们分别出来，那也不可以受这个进化论的这个影响啊！我们是信主的人，我们知道说一切的东西都是什么神创造的，不是进化的。我们也要跟那些性开放那一种的属世的这些作风呢分开出来，你不可以再跟着这些世人的这个做法。哦，世人可以说同居，世人可以说有这个婚前的这性关系，世人可以有这个同性恋，那我们却不可以，因为我们是跟世界分出来，世界是这样，那圣经所教导的却是另外一样。我们要有圣徒的这个身份，要有圣徒的这个生命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子民啊。如果你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到十一节那边说到，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尽节肉体的事意，这事意是以灵魂征战的。对了，我们是神的子民啊，你是属于神的，你要按着神的意思来走，你要走向这个什么神的这个国度。这个世界对于你是一个会过去的，你应该有的这个看待这世界呢，你应该是以这个客旅，你应该是以寄居的。客旅就是在那边旅游过一下子，那寄居呢只不过在那边寄住在那边一阵子之后呢，就回到你的自己的原来的家乡。那照样这世界不属于我们，我们只不过在这边做一个过路客罢了。我们过路，我们将来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那永恒的这个国度里面。可能你今天你的年纪还很，你说我只有20岁30岁40岁罢了，哇，你说还有很多年日，那其实不会多年日的，20岁跟50岁相差多少？30年罢了，很快的，转眼就过了。你不相信的话，等你到那个年龄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了很快的。那我们会度过，我们就会度过这个 这个世界的这个生活，我们将要进入那个永恒的这个国度里面。那这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思想，我们的观念调整，我们要追求那个天上的，
是
我们要以神的国度为重。那当我讲这种东西的时候，不是以一种很消极，不是以一种很离世的那种心态啊，不是的，乃是呢一种你知道什么是重要，什么是不重要，什么是永远，什么是暂时的这种态度。当然你要过年的日子，要积极的过年的日子，为主而过，好好的向前走，能够得到神从上面照我们来所得的奖赏。不单单这样子，我们在主里面呢有的地位什么，我们是主里面的人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。你跟我不再是属于其他的人，我们是在属于神国里面的，是神家里的人。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照顾，因为这是我们新的这个地位。好，最后回归主人的阿尼西姆的新的生命的样式是什么呢？他有真正悔改的生命，那是在第十八节那边。十八节那边说呢，他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。那刚才我所说，可能这个阿尼西姆在之前，他在所谓的做事情方面，他在服事方面不忠心，而且他又逃跑，甚至把偷了一些钱带走，所以他亏负了他的这个主人，他也欠了这个主人。所以现在他信主了，他没有就是把这个东西呢就把它所谓的把它遮盖掉，就啊算了算了了，不了。他要跟保罗说，保罗我有这种情形怎么办，怎么办，我得罪了我的主人怎么办。保罗就说没问题，我来向你求情，我向来替你向这个腓利门求情，要解决这个罪的这个问题。那每一样罪啊都有它的代价的，你必须要把它澄清，你必须要把它处理。如果欠钱你就要还钱，如果得罪人你就要跟他说对不起。这就是阿尼西姆的作风，保罗肯为他求情。我呢，我相信腓利门呢会接纳的，然后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，我们的有这样的这个真正的悔改的生命，是一种能够真正的面对那个罪恶，有罪就要处理，就好像这个撒该那样。你记得这个撒该吗？撒该是个什么？是一个专门收税的，收税的，他就跟人家收了很多的这些不应该收的这个钱，所以他欠他欺骗了人家钱或者当他信主之后，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证。他怎么说呢？撒该呢就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啊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人子来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。你看到这个是真正悔改真正认罪的一个人，他撒该，他欠了谁的钱，他要还他多少倍？四倍啊，四倍。那这个是按照律法的这个条例来做的。那我们一样，如果我们讲我们是一个真正悔改，那我们就必须要面对我们的罪。我们哪一方面我们有得罪人，我们要向求他原谅，跟他讲对不起。如果你真的是有欠人的东西的话，你必须要把东西还回给他，你不可以说把他收起来算了啦，他不介意。然后有时候呢，我们不可以用其他借口呢来掩饰一些罪恶。比如说我们在公司里面看到一些东西， 从公司里面拿一点东西回来，没有相干的啦，反正他那公司的老板这么有钱，拿一点回来他也不会少多少的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也是罪，我们不可以掩饰罪，罪是罪就是罪，我们要好好的什么处理，如果真是偷了你必须要还回。我们在哪一方面呢？我们有得罪人，我们也要好好的道歉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这个阿尼西姆身上，让我们学习到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使人有蒙福的这个生命，他也是一个蒙爱的这个有蒙爱的这个生命。他能够有这样子被爱，是因为他自己先表露出主的爱，他有服侍的这个生命，他愿意服侍保罗的身，在保罗身边或者在这个腓利门那边哪里都好，他知道他都是在服侍主。你跟我也要一样，这样子的来服侍主，这是一种恩典。然后他也有这个新地位，他不再是奴仆了，他是一个什么，在主里面是一位弟兄。那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也是有新的这个地位，我们有这个是神的子民，我们是主家里的人，我们是圣徒了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的生命呢，必须要真正的是一个面对这个罪的这个生命，罪有罪我们就要认，不要让罪在我们生命中呢有任何所谓的占据的这个地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主你自己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学习，叫我们能够从这个阿尼西姆的身上学习我们如何的服侍，如何的爱你，如何的能够过一个真正面对我们的罪恶的这个生活，也能够在各方面使人蒙福，让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。我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。